婚礼之后，爱情的下半场，
爱情的下半场变幻莫测，
充满挑战。
也许结
婚
后
发现枕边人，竟然和你有着天壤之别的性格。
天壤之别的性格，
原来
性格不合真的会有问题。
哎，
到时再说吧。
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叹和风险，难以理解的神秘和惊奇，独特的喜悦和哀伤。
婚姻生活，此一时风平浪静，彼一时怒涛万丈。
幸福的婚姻
不
是没
有
冲
突
的，
而是
有
能
力
解
决
冲
突。
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
人
劳
碌
同
得
美好的果效。
夫妻
是一起承
受
生
命之恩
的，
爱到永远。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呢是肖佳丽为您主持的《婚礼之后》这个节目。那不知道听了我们的节目，或者是您今天听一听，觉得有什么要跟我们说的，可以写封信来告诉我们。您的来信对我们来说是很好的鼓励，同时呢，我们也能够知道大家的生活情况，您在婚姻生活中遇到了一些什么呢？那今天呢，我这里有一封信，有位朋友跟我埋怨她的丈夫，她说：“佳丽，你知道吗？剩饭剩菜，或许有可能成为美味佳肴，但是剩余的时间只能够创造我们两个平淡无味的关系。我总是在捡她的剩余的时间，剩余的零碎时间才是我们能够相处的一些片段。听起来。”真的有些悲哀，是不是？的确，很多夫妻在婚姻里面真的是互相的煎熬，只因为他们太忙了，忙到连彼此的关系也没有时间经营了，那怎么办呢？所以说我们的听众朋友有的时候真的表达能力非常的强，是不是？捡对方的零碎的时间，剩余的时间，这是很多婚姻生活的写照，是不是？也描写得非常的清楚。然后呢，这位朋友又写到说，他说早知道他是这么迟钝这么麻木，我就不会跟他结婚了。是的，配偶的感觉迟钝。我也听过很多伤心难过的妻子有这样的抱怨，我也很能够体会什么是让他们能够说出这样子比较苛刻的话。因为在对方麻木迟钝的这个状态之下呢，妻子们常常觉得不受重视，充满了挫折，认为丈夫根本不在乎她，不需要她，更别说是他们的想法或者是感觉了。那不知道有没有人这样想过，其实啊，感觉迟钝，他对任何一种关系呢都是一个很强的杀伤力。那跟一个感觉迟钝的人住在一起，一起搭配工作，或者是相互交往，的确是不容易的一件事。也没有人愿意把时间花在一个既不肯倾听也不关心你的感觉或者是想法的人的身上。那我不知道在收音机旁边的弟兄姐妹们有没有在这个时候反省一下自己，在这个关系里面，婚姻关系也好，恋爱关系也好，或者家人的关系也好，我们到底是 真的感觉迟钝，还是因为太忙了？所谓的太忙了，我们的时间都被用掉了，所以我们已经没有精力，没有啊好的质量，好的沟通的质量放在我们最重要的人的身上呢？那其实感觉迟钝，有的时候是真的是笨笨的，感觉慢，蠢蠢的，不能够领会对方的意思。但是也有一种感觉迟钝呢，是漠不关心，是觉得无所谓嘛，你好好的，何必这样子。在这里呢，我就想到了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七节，保罗他有一节经文呢，对敏感呢做了一个啊诠释。他说：“所以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那在这里呢，我们就要注意到两个相对的字眼，一个是糊涂，不要做糊涂人，要怎么样呢？相对的是要明白，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那这节经文告诉我们，糊涂呢往往起因于不明白，而明不明白又决定于一个人的敏感度。无论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还是我们跟别人的关系，特别是跟自己配偶的关系，敏感度其实是不可或缺的。敏感呢，其实是说我们要用心的去了解对方的想法，他的感觉，还有他的需要。那我们来看看敏感度会怎么样发生作用呢？小马和小珍呢，他们结婚近十年了。小马呢，他经营小生意，卖一些和运动相关的器材。那这个事业啊，给他带来很大的成就感，也足以赚到一些钱，供应一家人的需要。可是小珍呢，她在认识小马之前呢，她就对油画充满了浓厚的兴趣。多年以来呢，她更进一步的对油画的热情发展成为啊一个能够赚钱、一个获利很好的一个副业了。那么在结婚的四年里面呢，他们生了三个孩子，三个孩子陆续降生，小珍每天都在尿布和高脚椅之间打转，那么她能画画的时间呢，真的是越来越少，甚至没有了。那么在他们这对年轻人的夫妇的生活规划里面，小马他负责承担家计，而妻子小珍呢，就专心的照顾家庭。但是这个忙碌的妈妈，她渐渐地发现，她对画画的这种热爱呢，竟然成为一个舒缓压力的出口了。她可以平衡她每天忙乱的生活，然而家务跟孩子们的需要呢，总是排山倒海的这样压过来。很快的呢，抽个空，画张画，构思一图。一个图画竟然成了他的一种啊非常奢侈的一个要求了。那小马呢，他也意识到妻子需要机会来发挥他的艺术天分。在他看到这个情况之后，他再三再三的考虑，然后呢，他下定决心减少客户，他希望能够腾出一些时间帮助妻子发展他的艺术工作。那后来呢，小珍在一家小画廊里面做一个兼差，在日复一日的例行生活里面呢，她有了一个可以更新、可以喘息的机会。而小马呢，他每星期二、星期四的早上，还有星期日的下午，他负责照顾孩子和处理家务，因为啊，他很敏感地察觉到他妻子的需要，并且他也做了一个无私的抉择，还付诸行动。那他这个男人，这个小珍的妻子、孩子的爸爸，他经历到生活中很宝贵的一部分。那让我们来想想，他的这个决定，给他自己的生活，给他的家庭带来一些什么呢？ 毫无疑问的，夫妻两个人都因着这个正确的抉择，他们生活得很幸福。那我也想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省思几个问题，看看我们自己的情况是怎么样的。那身为人的妻子，你能够体会丈夫在工作的地方他所承受的压力吗？还有身为人的丈夫，你又能够感受妻子每天要和上司和孩子们奋战的那种挫折感吗？那当对方情绪低落的时候，你能敏感地察觉到吗？啊，他今天跟往常不大一样，他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呢？你有没有这样想过呢？其实啊，感觉迟钝，尤其是那种一直延长下去的感觉迟钝，它就是自私症候群的一个典型的症状。它让我们很愚蠢的过日子，不去解决问题，觉得过一阵子再解决嘛，没有什么事啊，他闹闹情绪过两天也许就好了。其实这种感觉迟钝，刻意的感觉迟钝，它让两个人都成为受害者，也让婚姻承受不住了。那讲到这里呢，我倒想再谈一谈小马和小珍，他们对婚姻中出现问题的时候，他们的这个解决方案，他们的取向。像小马那样的人不多，是不是？啊，愿意放下自己的客户，愿意去支持一下妻子。你想想，如果他不这么做的话，他的妻子会怎么样？可能真的有一天会精神崩溃。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小马他是一个非常敏感，而且呢他做事很可以调节，有他的柔软度。而他的这个决定呢，真的是什么话也不说就告诉大家他很爱他的妻子，爱他的家人。那你呢？你是羡慕他呢，还是欣赏他呢？
愿埋藏在主
朋友们，今天呢，跟您翻开经文是《民数记》21章第四节到第九节，《民数记》21章第四节到第九节，我们看一看关于毒蛇。这经文说到，他们从何尔山起行，往红海那条路走，要绕过以东地，百姓因这路难行，心中甚是烦躁。就怨毒上帝和摩西说，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死在旷野呢？这里没有粮，没有水，我们的心厌恶这淡薄的食物。第六节，于是耶和华上帝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蛇就咬他们，以色列人中死了许多人。第七节说，百姓到摩西那里说，我们怨毒耶和华和你有罪了，求你祷告耶和华上帝，叫这些蛇离开我们。于是摩西就为百姓祷告。耶和华上帝对摩西说，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活。第九节说，摩西便制造了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一望这铜蛇就活了。朋友们，在经文中呢，我们看到可以让人仰望得医治的是一条铜蛇。那你知道吗？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的图案就是以挂在柱子上的蛇为这个图徽的，原来它的来源是从圣经里面的。那我们再一次又看到百姓又在埋怨了，是不是？上帝要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啊，摩西已经80岁了，他的哥哥亚伦和姐姐米利暗肯定年纪比他还要大。那在民数记第20章呢，我们可以读到米利暗和亚伦先后都死了，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继承了亚伦的位子，成为第二任的大祭司。那亚伦死了之后，以色列人受到迦南人的攻击，上帝也垂听了他们的祈求，让他们打败了迦南人。但是呢，之后以色列人又忘记了上帝对他们的恩典，现在呢，他们又因为食物的淡薄开始抱怨了，他们又是老生常谈一样埋怨说，为什么带我们出埃及？为什么带我们来到这些个旷野，没有吃的，没有喝的？他们还说了很多攻击上帝和摩西的话，甚至还会向上帝、向摩西发脾气， 埋怨上帝所赐给他们的玛拿不好吃，味道太淡薄了。于是有毒蛇进入了他们的中间，就有很多人被毒蛇咬死了。后来百姓又来到摩西这里说，我们不该对你和上帝发怨言，我们知道错了，你为我们祷告去吧。那他们恳求摩西为他们祷告，他们恳求希望上帝让这些毒蛇离开他们。那我们看到由始至终，摩西他真的是爱他的百姓，无论百姓怎样攻击他，只要百姓来到这里向他恳求你为我们祷告，摩西就会这样做。他再一次为百姓祷告，然后呢，上帝就吩咐摩西要用铜制造一条蛇，把它挂在柱子上，好让那些个被蛇、被毒蛇咬了的人呢，一看见这条蛇呢，就可以存活。那摩西就真的按照上帝的吩咐造了一条铜蛇，并且把它挂在柱子上。那真的就好像上帝所应许的一样，凡是被毒蛇咬了的人呢，他们一抬头看到这只铜蛇呢，就不会死。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整个的过程，只要百姓认错并且听从上帝的吩咐、上帝的命令，上帝总是会原谅他们，为他们解决问题。从今天的经文里面呢，我们看到人真的是很软弱，常常忘记上帝的恩典，常常抱怨发怨言。但是上帝是怎么样的呢？他很宽大的对待我们，他永远用爱包裹我们，医治我们。朋友们，对夫妻来说，圣经中传道书提到两个人的好处，我们都会有很大的共鸣，是不是呢？传道书四章第九节到第十节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是的，在人生的路上，有亲密的配偶和你分享喜和忧，是一件难能可贵的事。那原来呢，夫妻能够发挥互相扶持的作用呢，也有一番学问的。在工作啦，在经济啊，在子女管教的压力从四面八方袭来的时候，我们最想配偶支持自己，觉得只有他站在我身边，我就觉得轻省了一半了。这样子两个人一起共度难关，配偶的这个支持和他的态度啊，原来是最关键的。那有婚姻专家称呢，夫妻互相的表现为两个人应变的能力。有的时候因为自己也面对压力，我们会对受压的配偶支援不足，比如有人会质疑配偶处理压力的能力，是不是他的能力不够，太差劲儿了？是不是他被压力一袭来，他就要投降呢？甚至有的人呢，对支持配偶有所保留；有的人呢，只是表面的关心，没有重视配偶的辛苦和他的难处。那有婚姻专家呢，他们的研究说，我们给配偶的支援呢，可以分为三种：第一，就是为对方献个计谋，怎么样解决当前的问题？这种呢，就称为困难为本的支持。那第二种呢，是情感为本的支持，就是包括听对方的感受，表示支持和肯定等等。那还有呢，第三种是委任式的支持，大家听过吗？委任式的支持，那举个例子来说吧。譬如妻子在工作上面面对压力， 那原本呢，每天晚上是妻子呢，她帮忙孩子们温习功课啊，做作业啊，检查他学校的手册等等。那当这个丈夫感觉到妻子有这样大的压力的时候呢，他就全盘的帮忙，充当暂时的一个缓冲，让妻子晚上不用再帮孩子的忙了。那我也见过有一些很聪明的女士们，她们做妻子的，她们在分享自己的情绪之前呢，她们会先向丈夫表明，她们会说什么呢？那现在我只是要告诉你我的心情，我的感觉，你只要听就好了啊，你不要给我任何的意见，你听我说就好了。那我觉得这些妻子们很聪明哦，她这样先报一个案，告诉她你不需要告诉我怎么做，你听我说就好了，然后呢，她就得到了她自己需要的感情的支持。那另一半呢，我觉得另一半呢，在这儿呢，我也可以分享一个一个小窍门。如果你的妻子跟你这样子说的时候，她有压力的时候，你也可以问她一句说，你想我给你哪一种支持呢？那这样呢，其实就发挥了可以扶起她同伴的这种功效了。朋友们，时间过得很快，又来到了节目的尾声了。很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收听我们的节目，支持我们的电台。那节目尾声的时候呢，我要把我的通信地址告诉大家，您随时可以写信跟我联络。无论是您对婚姻生活的一些感想，或者是您需要我们为您代祷，都可以跟我联络。那今天呢，还有一本书要送给大家的，书的书名呢叫做人死后如何？哇，提到死，大家都不期然的有一些恐惧。生老病死，我们都经历，但是我们了解它有多少呢？尤其是死这个题目，我们真的是不了解，死了之后更不了解。您需要阅读这本书，我也愿意跟您分享这本书。人死后如何？写信来索取。我电子信箱的地址是佳丽，佳丽的汉语拼音的拼写，然后有一个 @vohc.cn， 我就会收到您的电子信件了。好了，我们今天的婚礼之后这个节目呢，就播讲到这儿。很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次节目中再次相聚。愿上帝赐福与您和您的家人，再见。